弟兄姊妹朋友们早安，总是早安。那么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季节哈，又这个能够一个个身体康健，阖家平安，这个在空中相聚，相互交通，共沐主恩，真是尽管今年没有多少时间和弟兄姊妹啊，就是说相聚在一起，但是通过和弟兄姊妹的这个偶尔的电话交通，微信上的微信不多了，偶尔的这个通讯。也对西水堂弟兄姊妹们的情况有些许了解，基本上和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是在家聚会，都是有小组和团契的这个聚会，也都是网上聚会。当然，弟兄姊妹之间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互动。感谢主，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让弟兄姊妹以神为旗，以爱为旗，把自己当作流出神爱的管道来相互关心、相互照顾、相互安慰，这是我们要之不得的，是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神也感谢圣灵带领了。就是我们就是基本上各个地教会都差不多。原先我们教会本来想着就是按照州里面的规定可能要恢复部分开放。但是因为最近的这个 surge, COVID-19 surge, 后来也又 cancel 了。那么就恐怕得到九月份了。但是呢，很感谢圣灵带领，感谢神的关照。这两周之前呢，给我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就 set 了大概两周之前要给我一个 reminder。两周之前在思考和弟兄们交通哪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正准备我们小组，这个小组要下一次要查什么，查哪一卷书的问题。后来呢，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就是当时就是我想就是说跳出来腓立比书查，哎，正好这个reminder 也跳出来了，那我就在看过程当中呢，就挑出来第三章这一段经文和弟兄姊妹有些分享，我觉得有些启发。那么今天也借着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的这段经文呢，与弟兄姊妹共勉，共同探讨使徒保罗的心智和一个为主所用的基督徒当有的心智和作为。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本是一群不配的罪人，靠着荣耀的父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借着爱子的宝血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能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也因着主神的大能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使我们在迷茫之时有目标，在危难之中有喜乐，在与不安之时有平安，与无望之景有盼望。主啊，我们恳望你用自己的话语使我们更加坚定我们的人生目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也因着先贤们的榜样自立委身于你的大使命，在奔走天路的历程当中事主爱人，相互搀扶，在基督耶稣里面健康成长。主啊，求你使用下面的时间，使弟兄姊妹人人保享主亲自供应之灵粮。以上祷告祈求不配，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今天想这个提纲挺多，看上去挺多，其实不要害怕，今天可能比上一次还要短一些。anyway。就是说想着借着就是说一开始想借着一个所谓近代名人的生平对我们的启示来探讨一下我们人生到底要不要标杆人生，要不要有目的的人生，要不要，到底我们的人生终点何在，我们向何处去。以前呢，就是说在很早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有过人生的这个价值的讨论。当然了，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每个人我相信都站在了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尤其是到我们等到我们到教会以后，接触到福音， 知晓神国的事情以后，那这个人生观，这个价值观都有一定的这个 shift。我也想就是说借着这些事情来与弟兄姊妹有相互来提醒。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保罗的人生是竭力追求矢志不移的人生。他的人生是一个完全摆上的人生，盼望的人生，征战的人生。他坚守真道，谦卑为人，成全完成他属灵的赛跑，属灵得胜的人生。他也是争取这个天国奖赏的人生。当然最后我们还要看一下标杆人生需要竭力追求矢志不移，有哪些方面我们要有几点我们要哦，对不起，这个地方应该有个目标人生，这个字儿掉下来，你看出来。那么当然下面这几点，目的人生，有目的的人生，标杆人生，要有动力，要有对我们现实的一个评估评价，而且呢我们一定切切注意我们标杆人生，我们的目标人生要有重心，是一个重心。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一个就几个中心几个基本点几个要求了，但是中心一定要有，而且不能有 multiple 中心，因为一心一苦不能是二主，这是神亲口教导我们的。目标人生还要有决心，你光有了这个有知道有些动力，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决心，如果屈服于现状，如果屈服于周围的压力，那这个标杆人生也有标杆，但人生还是难达终点。那么当然了，解决这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标杆人生，目标人生要有自由。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今天看到了一些老的朋友们的名字，相信弟兄姊妹在尽管在这个环境不利的情况下，弟兄姊妹在做工，有追求，那么我相信这也是矢志不移的我们这个为完成神交给我们的使命所做的功的果效。感谢主，为弟兄姊妹们献上感恩。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相信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想问大家这个人认识不认识，是不是看到过这些照片。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呢他亲身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当过战地记者，做过水手，又做过职业拳击手。他就是说他曾经到非洲去围猎， OK， 这个地方这是他的猎物。他也在古巴的海上打过鱼，二战时候他用武装自己的武装渔船单人匹马追踪德国的 U-boat， 本想以手榴弹来炸毁就是说德国的潜水艇。这个人呢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呢还奉美国财长之命远赴远东，到经过香港到中国不少地方，和国共两党的要人政要有见面。那么蒋宋孔最后连共产党的周恩来都和他见面了。当然蒋介石蒋夫人是全程翻译啊，有时候是这个亲自陪同。所以呢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对他最为熟知的还是他的是一个功成名就世界闻名的作家，作品多以战争和体育创作题材为主要来源。那么同时呢孤独和死亡是他作品中贯穿始终的主题。根据上面的叙述，大家猜一猜他是谁？我相信大家一定知道，也最起码不少弟兄姊妹读过他的作品。对，他就是世界著名的以《老人与海》折冠1953年Pulitzer Award， 美国的 Pulitzer Award 和1954年挪奖的这个作家 Ernest Hemingway， 这提到这个地方大家一定很清楚了。那么看这是作家，他这是这个是就是这个 Whitehead Street in Key West, Florida。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可能都到过这个地方来，因为有一个航线，巴哈马的一个航线就到这个地方来。那么也可能到林肯这个 DC 的林肯纪念馆里面也有很多存放他的照片和事迹。那么也许就是我们对这个人还不太熟悉，但我相信大部分都有所了解。那么他在世界上可以说很有名，20世纪初期，这个刚进入20世纪出生，1962年就去世。他的一生是多产，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又是当过战地记者，又有那么多的个人爱好、个人嗜好，所以呢，就是说有实际生活，多产，而且呢，这个人呢，写作有评论家这样评论呢，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简洁著称，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他的很多作品至今仍具影响力。那么也有人说他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你看这样的评价多高啊。海明威的作品标志他独特创作风格的形式，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人们，就是说不少人对他的评价。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他的作品是，就是说这个《老人和海》，这个是《老人和海》。这个《老人和海》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他当然写他的作品呢，有很多全写的很多，通过对拳击师、斗牛士、猎人等硬汉的形象的描述啊，栩栩如生的描述。这个所以有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老人与海中的打鱼老人呢、啊、San Diego 是怎么着呢？84天没打到一条鱼，古堡的没有打掉一条鱼，所以呢就连帮他的一个孩子父母，就是说他没有好的运气，不要再跟他去了。但是第二天呢，他一人极早出海，出海以后呢不久，很早，因为很早出海嘛，不久就感觉到一条大鱼上钓钩了。这条大鱼有多大他不知道，但是呢把他的小船和他就是说轻轻松松的拉着一直往外海行走。而且呢他的连放那个烂绳钓绳都不敢放，大放一定要拽着。为什么要拽着呢？拽着可以输一下、缓一下，有缓冲，不至于崩一下子崩断了。就这样，这是一个老的钓这个钓鱼老手了，比我们秦风弟兄可能还厉害。这个所以呢，一直走了多长时间呢？结果走了这个两天一夜，大概30多小时。这个时候呢，几乎到了他力不能支。那个时候才得以击杀这条大鱼。这条鱼又不能吃饭，又不能一直拽着它跑，没得吃鱼的机会，小鱼的机会。所以呢力不能支，也是鱼也不能力不能支了。他呢当中呢这个因为很有经验呢，还吃了两条鱼，尽管不长力，但是总是带了一瓶水，还喝了几口水。所以呢你想想两天一夜那也是一直拽着啊。所以呢就是说把几条钓绳都来延长，为了预防万一嘛。所以呢就是两天一夜30多个小时的这个搏斗，终于越来收绳了。收了最后跳起来的时候呢，他看到这条鱼啊有多大。这条鱼呢比他的船还长，大概有1500公斤。所以呢他是因为钓鱼老手嘛，他听说过的人钓到的也就是1000公斤左右。所以呢他感觉到，哎呀，我总算逮到了一条大鱼。这个人呢这个海明威的作品呢，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不是两天一夜30多个小时 就把鱼打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中篇小说，对老人的描述啊，这个老人饱经风霜，就是说吃苦艰苦耐劳，就是说把他的精神面貌刻画的有血有肉。那你看这个书啊，你不想丢下来，一气看完，我大概就用了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就看完了。以前这是他对他的描述。这个刚才提到中英精疲力竭，雨小船大，那个雨比船大，无法装船，只好乘风拖鱼而回。正好呢，那个鱼是走的时候是顶风来的，所以他鱼很累嘛。当时打到鱼了以后呢，他就顺风了，顺风拉起风帆，这样走出来。但是呢，他一个人累了两天一夜，一直在拽着，吃了一条鱼，喝了几口水，剩下了大概两口水，返程的时候剩下两口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怎么着一个人也不能把这个鱼抬到船上来，所以怎么办呢？就用缆绳绑到船的一边，乘风破浪往回赶。本来想的好好的，哎呀，风起了，我想不用了几个小，用不了几个小时就回去了。打鱼老手对海况熟知，了如指掌。但是就怕但是，返航途中又遇鲨鱼的轮番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一个标枪啊扎那个鱼，把那个鱼一下扎到心脏的部位流血，这个鱼死了。那个血放出来以后，一大片海域，一大片都有了。鲨鱼是干什么的？就闻血腥味儿，有了血腥味儿就集中到那个地方，逮不到是猎物怎么办？随着血迹追踪而来。这个描述呢，描述了大概三段。头一开始把那个标枪，如何把标枪掰断，把那个几个鲨鱼杀死以后，但是标枪断了，然后呢断了以后他就有点泄气了，哎呀，下一步怎么办呢？结果呢又来了一群，这个时候呢把身上所带的刀子，这个秦风弟兄经常带刀子，我想也是这个样，带着刀子用了一根这个不是标枪了，是一个杆子，一个船上的一个木杆绑在一起，用这个刀子又杀死了两个大鲨鱼。但是呢，第一个鲨鱼啃了大概40公斤，第二条鲨鱼已经三分之一 more than one third of fish meat is gone。 他说，哎呀，这也好啊，还好了，还有最起码三分之二到一半的鱼肉，我也可以回去了。但是呢，因为第二次这个刀子也给弄断了，这生生的因为扎在那个鲨鱼的这个会丝那个地方，一下子给断了，刀子也给断了。下一步还有不到三分之一路程回到家里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又来了一群大群鲨鱼，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就把那个舵柄拿下来，因为舵柄他一先压断了，那个舵柄头上是尖的呀。但是呢，船小鲨鱼多，有的从船底下在那吃，他就没办法了。就那样还是打死了几个。结果呢，他精疲力竭，一人战群鲨，没用多长时间，这条1500公斤多重的大 bass 那 marlin 变成了一堆白骨。这个时候泄气不泄气？泄气。但是老人还是，哎呀，我走起来更轻松了。回到岸上，下船都下不来船了，就是说休息了好长时间，下来船骨头什么都没弄，一绑烂就回家了。回家的过程那多么凄惨就可想而知了。好了，故事就到这儿。这就是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对人物刻画，那可以说极尽，就是对他的描述极尽这种硬汉性格的发展与深化。老人在于大海熟识波斗中表现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和勇气，手裂了，脚麻木了，后来左手没有感觉了，为什么？一直拉着 后来还在肩膀上用一个那个麻袋垫的那个地方都裂出了沟壑，你想想可想而知。所以对他的描述啊，那咱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诺奖能发给他，不光是他文字的 beauty， 还在于他揭示的人的精神。当中提到完美的，我说完美体现了可谓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精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啊，美国精神的体现。 well， 那只是whatever， 大家心知肚明为什么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反映的是他的写作。我自己呢，我所看到的他的第一个作品是学英文的时候，在国内在英语学习的一期上有个一天的等待。我相信我们中间还有别的弟兄姊妹也看过这篇文章，全文英文133个字，去掉标点符号，那这个我想顶多有900字，这么一个短篇，把一个孩子中文是751个字，当然因为它标点符号很多啊，去了以后也不会太多。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把就是说这是这个故事啊，说一个孩子发烧，医生给他一量说你102度，他呢从此就不说话了，不让他也不想吃药了，让他父亲走开，他父亲说哎呀为什么呢，要给他读文章读小说，他也不让读，最后爸爸就出去了。这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下午，爸爸打猎打鸟，这是冬天嘛，打鸟回来了。哎，这个时候再问他怎么样，孩子好一下了吗？还是那个样，你不要进来了，你们都不要进来，家人都说他谁都不让进。他爸爸就进去了，怎么回事呢？哎呀我再给你测温度，一测 102.5， 他说哎呀他告诉我 102， 都差不多了，都一样了，没什么区别了。谁呀？大夫过来了。哎呀爸爸，我就是还有必要吃药吗？有什么用呢？他说怎么没用呢，这又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一个发烧一个感冒，我还能活吗？他说怎么不能活呢，这发烧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在法国上学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九岁的孩子啊，他说人家告诉我44度，人要是到了44度，发烧到了44度就活不了了，我现在102度。他爸爸这时候笑了，他爸爸才知道为什么他不让家人进他的门。他说孩子啊，傻瓜孩子，这个102度是华氏，你讲的44度那是摄氏 Celsius。 这个时候他说真的吗，你 sure 吗？结果第二天有欢欢笑笑，尽管还发烧，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他就是说如果不顺眼的话又哭又闹，该怎么怎么着，就是通过这一天的描述，把这个孩子写的用900字的篇幅，把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个这个一天的改变，精神面貌的改变，活灵活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从另外一个角度，第一反映了这个父亲的坚强，小事一桩，打鸟那一打几个鹌鹑，说实在那个鹌鹑那个字啊，我还是从那儿时候学的，真是 quail 就是从那儿学的。到后来人家刚到美国来嘛，人家说这个 everybody can be a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no matter you are dog, cat or quail， I said quail how come， 那个时候呢 quail 正是副总统，所以 quail 谐声。所以呢就是说我当时我知道那个 quail 就是一个鹌鹑，结果还是错了，那个魁友原来是副总统的名字，是同几乎是同一个发音，完全同一个发音。Anyway 了，就是说，通过如果把这老人与海这两个角色啊，San Diego和这个一天的等待中主角色这个孩子啊，Swans 对照起来看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正好表现了人性格的两个极端：老人一个是孩子，老人面对死亡进行顽强的搏斗，孩子却被病魔 说是吓破了胆，但其实呢，就是说他等待着死亡，但是呢，又面对着死亡，又不屈不挠的不让家人管，宁可自己受，不要让这个病再感染了家人。所以呢，也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上反衬了海明威斯的英雄形象。小孩量体温是可笑的事儿，突出了人可以被消灭，可以 can be destroyed, but cannot be defeated。这就是美国人常说的一句成语吧，可以说是。那么这一响亮的主体，人类在与自然命运的搏斗中的精神的力量至关重要，哪怕是在失败中，仍要不失人的尊严和勇敢。他这是这好像是我不知道小普在不在里面，我看严平在里面。这里面呢是不是很熟啊，我们以前听到的与天斗怎么着呢，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其实呢，海明威根据他后来的，我们知道更多的有关他的故事。曾经他到西班牙，就是说争国战，他和到古巴，就是说待了很长时间，和卡斯特罗是好朋友，对共产党很有。这个你可以从这样看出来，就是有很多相近似的，所以他对这个周恩来的和周恩来的见面会面也很感兴趣。当然了，后来他被发现曾经是苏联发展的，当时的苏联发展的科格博，只是他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有写作的天赋，但是没有做科格博的天赋，没有什么搞的什么提供什么好的情报而已，有价值的情报而已。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也可能有一些熟悉。大家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知道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个人是很厉害。诺奖得主，战地记者，两战的英雄，一战和二战都得奖章了。而且呢曾经在意大利啊，就是说在那受伤，这个在因为他的体力肯定不是体质不是那么好嘛。所以受伤，后来呢又是探险狂人，可以说是那么名利双收，那要是现在那一定是万众追星的对象啊，是不是啊？那么这样一个人，他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要名可以说有名，诺奖得主那是名啊，要利有利，一个900字的小豆腐块拿出去就是上千上万的，对。他就是到中国去说辞，还是说一个小报的记者让他到那去采访中国的像中国的抗日的这个对日斗争的情况。那么说这个美国财长呢也是让他去，到底是不是有必要进行支援，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下面的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但是呢就是说这样一个人可以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要的什么都有了。名和利都有了。这是两个能够使人就是说以至于死亡，以至于这个覆灭，以至于被人唾弃的两个最大的东西。怀着是被人追捧的最大的东西，名和利 fame and profit and money 都有了。那么这个人真的是这个样吗？当然从一方面说是，可是呢他也有另一方面，就是可能不是广被人知的一面。这个人据说嗜酒如命的酒徒，荒淫生活相当糜烂，荒淫无度的狂徒。他到你想他是诺奖得主，他又是普利策得主，出去了以后那人让他签名照相的人有的是，多得很。他能够当场骂人，他到中国去，当然了那是新婚的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去，也是一个记者。到香港以后他太太 去了中国，先去了中国，他还留在香港，就是什么事情能同时和两个女人在搞在一起，嗜酒如命，有人就能在他在外面出去的时候提着酒瓶要给他倒，准备给他倒酒，就这样一个人。所以呢，这是他另外一面。 Wikipedia 说什么呢，他是美国迷茫一代的 Lost Generation 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大家可以知道他人生的结局如何吗？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些知道答案是什么呢。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家中，这个凯奇姆的家中用猎枪自杀身亡。这位所谓伟大的小说家曾这样描述人生，世人不过如同点燃木头上的蚂蚁，无能无力无助。人生对他来说也是枉然，他的一生是虚空的，实在是可怜兮兮。这是这个作家他的简短的故事。那么通过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他的作家的身份，这是就是说那个他的博物馆，他的名言，这就是在这个《老人与海》上，人不是生来认输的，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认输，这是他的座右铭。所以呢，他能够曾经钓到这一条最大的鱼，当年是就是海雕当中最大的鱼的这个一等奖。这是他战地记者，做战地记者的参战的时候，这是到中国，那当然四大家族都请他吃饭。蒋介石跟他解释为什么发生这个皖南事变，一再解释，宋庆龄一再解释，让他帮着就是说平息美国人的这个怒气和不满。看了这个人的人生，那么再想一想，就是再回顾一下Warren， 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 Rick Warren 的一本书叫做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文标杆人生。那么他曾在这个遗序当中有这样一段话，就是人生的目的不单是追求个人的满足和喜乐，它远比你的家庭、事业，甚至比你最疯狂的梦想与抱负意义更大深远。如果要知道你活在这个世上的原因，你必须从神开始，因为你是他，你是因他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说海明威人生对我们的昭示，对我们的启示。他一生就是说他一生啊娶过四房太太，离婚了三次，那么生活那个样过日子，最后饮弹自杀。那么是不是可怜？是可怜。那么借着这个 Warren 这段话，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主人翁，写这卷书的保罗，他的人生是如何呢？他的人生是竭力追求的人生，矢志不移的人生。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已经都知道，这个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的一个。那么但是呢，在这封书信当中有很多喜乐，有很多这个我们可以背诵的经文，可以背诵的章节都在里面。那么这个腓立比第三章那一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的一生是完全摆上的一生。当然了，这不表现不只在第三章中出现，在很多他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他是自己的生命好像祭奠一样将要被倾倒出来，他愿意为主耶稣的缘故牺牲自己，把整个生命摆上，他的摆上是毫无保留的，是完全的。 并且他还丢弃万有，第八节当中就是说丢弃万有，一切都可丢弃，我将万事当作粪有损的，因我一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知为得着基督，他完全摆上，不但完全的摆上，还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来效法主耶稣的死。那么我们说主耶稣这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又如何？他宁愿一同与主受苦，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效法他的死，走完人生。为了这个以色列民，他宁可自己被浇奠；为了拯救外邦众生，他四次传道，那么把福音传向了欧洲，传向了远方，那么也是福音借着欧洲，在这个19世纪、18世纪，来敲开了东方的大国的国门。所以呢，就是说，保罗的一生是完全摆上的人生，但是他的人生呢，也是有盼望的人生。保罗的意愿是，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就是，既然好的无比，的确，死亡如同一扇门开后，到一个更加荣耀的住处，因为我们是所住的是帐篷，是客旅，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有盼望的。盼望到哪？盼望回天家，盼望耶稣若什么时候召我们回去，我们必须随时随地预备好迎接他。因此保罗的人生是充满喜乐的人生，所以呢，就是说在整篇腓立比书当中充满了喜乐。这是如果一个常人在监狱当中说不可能做到的喜乐，这乃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他的人生也是征战的人生，保罗的一生充满了征战，他面对满怀嫉妒的犹太人的耸动与扰乱，走到哪里把福音传到哪里，但是呢犹太人也搅扰在哪里，他对付教会中的假师傅假先知，被人诬告，那么甚至被石头打以至于打死。不单如此，他的生命也如同经历了惊涛河浪，遭遇许多危险，过激流垮险滩，但在这一切事上，保罗靠神的恩典，靠神赐下的全副军装而得胜有余了。有什么能将我们与主的爱分离呢？是艰难吗？是困苦吗？是掌权的吗？不是。是死亡吗？也不是。所以在征战当中，他蔑视一切艰难困苦，甚至死亡。那么真因为有盼望的人，摆上的人，在征战中才能够矢志不移，赤手征道，有一个赤手征道的人生。虽然比保罗更早信主，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保罗在他和彼得的交错当中，在使徒行传交错当中呢，彼得在真理上有偏差时，怎么着呢？你不吃祭物啊，还是受洗礼上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放弃原则的时候，怎么着？保罗不单仍旧赤手遮了，而且当面指责彼得的错误，使得彼得能够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当保罗快讲，就是说来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他敢如此宣扬：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晓得主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主一同受苦，也效法他的死，也一定能够在神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上与他同得这个复活的福分。因为有 盼望的人生，有征战的，是一个征战的人生，有矢志不移赤手征道的人生，他就能够在完成赛跑，就像赛跑一样，因为他要争取，所以呢就如同一辈子如同赛跑的人生一样，属灵又是属灵得胜的人生，因为赛跑他可以得奖赏。但是我们知道他得的奖赏不是这个世界的奖赏，而是在天国得要得的奖赏。我们也同时可见他的人生又是谦卑的人生，而不是狂妄自大的人生。保罗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主亲自向他嘱托，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么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可以说为主征战，功勋卓著。那么要走完人生的人生旅程的时候，这个支帐篷住帐篷旅程的时候，但他仍然反复强调，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弟兄们，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的人生是谦卑的人生。我们要学习保罗，在谦卑当中有盼望，在征战当中赤手征道，在赛跑的当中熟灵得胜，在得奖赏的时候又有谦卑的性格。感谢主。由此可见，保罗的一生他不同的人生是我只有一件事的人生，那就是努力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生。朋友们，我们相信人人都知道我们应该有一个人生目标，到现在为止了，但是是不是人人都一个有目标的人生呢？你有吗？如果你知道人生的目的地，那你的目的地在何在呢？如果你要取得你想要取得东西，你想要取得的东西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才能取得呢？是在这个我们平常所说是在埃及地这个搬砖为这个法老盖积货城当中搬砖加瓦盖墙的时候所要得到的吗？我要得到我们的 TRS 我们的 401k 吗？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保罗有更多的了解，我们重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生啊，保罗的人生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可能也有需要有所修正。当然了，还没有得到基督耶稣的朋友们，我也希望你们能和我们一样得到有真正意义的人生，有盼望，有得奖赏，有指望，有复活的人生。那么在这个我们找到目标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思考呢？有哪些就是说需要考虑的东西呢？当然有，那就是目标人生要有动力，目标人生要有动力，目标人生要有评估，对现在的人生价值观或者人生的在何处要有评估。对目标人生我们也知道一定要有忠心，对目标人生还需要有决心。当然目标人生也给你自由，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这是我相信大家到过 UT Austin 的人呢，都在他的Main Building 上看到过上面写的。当然了可能在不同的熟龄阶段人对这段话会有不同的理解。我记得我当时看的就是说你看看人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什么意思呢？ truth 不就是这个真理吗？真理不就是科学吗？当那个时候还觉得挺干什么解释挺好了，还要跟我们的秘书来争论的。我们秘书听到我讲了以后摇摇头， 哈林可能不是那个意思吧。人家只说到这里，所以呢后来在就是好多年以后，在对这个约翰福音读过几遍之后，才慢慢对这句话有了更多的理解。那我们再一点一点的看，目标人生要有动力。这个保罗为什么能够做到竭力追求矢志不移，他有一个目标，而且为了这个目标向着目标标杆直跑呢？那么他告诉我们，他目标人生的动力何在呢？这个地方你看十节十一节啊，这就是我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Well， 他第一认识基督，晓得复活的大能。不光认识基督，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和朋友们都喜爱的一首诗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主耶稣。这个地方就完完全全提到这个地方，认识主耶稣，谁呀？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倚靠主耶稣。因为什么呢？我要和他一同受苦，效法奔走自己的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奔走天路，效法他的死，一定也能够在他的复活上与他有份。那么这就是他的驱动力。保罗的人生是目标人生，我们的目标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哎呀，我的目标首先拿一个 PhD， 我的目标首先把房贷还清，哇，好可怜呢。但是那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要把我的房贷还不清的话，我不能退休啊。这就是阻挡人。哎呀，我要是这个天天不能够这个在实验室加班，哎呀，老板不给我加薪，不给我 promotion， 那怎么办呢？我何时才能够能够拿到这个足够的退休金呢？才能换上房贷呢？才能使孩子上完大学，拿完研究生，结了婚，生了子，才能到那个时候呢？所以说啊，就是说，这就是我们的中心。即便是我们得救以后，有时候还常常被这些 side branch 来遮住了我们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去了这个动力。有时候有动力也远离我们，动力的这个 engine 也不能够推动我们这艘破船继续前行，乘风破浪。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不一样，但是保罗的目标人生，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人生，而是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目标人生。他的动力来自于耶稣基督，他愿意更贴近基督，更有激情和能力。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没有激情温吞水，没有力量能够活早活晚被主从嘴里面吐出来。弟兄姊妹，这不是危言聪听，这可能是现实。我们看到了欧洲教会的情况，我们也慢慢看到我们所在的国家那么出现的情况。我们无论是从 Galveston 还是在溪水旁，如果我们不努力做工，也会成为老年教会、老人教会，也会像我们以前所见到的教会一样，那么慢慢的把会所腾出来让别人使用。求主保守，求主看顾，让我们有动力，有激情，也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完成我们的人生目标，来以主的力量作为我们的动力。我们知道保罗他不光有人生的动力，他也对他人生的目标、人生属灵所处的阶段有一个评估。 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往哪里去，你必须知道你的方位，才能够向东、向西、向南、向北。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位置，无疑谈方向。所以呢，就是同样道理，你也应当对你现实的人生站点有一个切实的评估。保罗说，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这是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很感恩他的救主，他也很喜悦他的救恩，但对自己还有不满。我不是说已经完全了，这是很中肯的自我评估。塔晓得他仍需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跟在望其项背来追赶保罗吧，弟兄姊妹们。那么这样，我们就要应该奋起直追，要有激情，要有热情，要有能量。那么这就要靠我们对，不光是对圣经熟悉，心愿、嘴愿，还要身体力行。我们也知道，标杆人生要有中心，那么保罗的人生也有中心。他的中心是什么？他的中心，他的标杆人生的重点中心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我们刚才提到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也是说一仆难侍二主，没有既侍奉马门又侍奉神的。那么主若无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标。雅各书教导我们，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那只能够随风漂流，像墙头草那一样。所以呢，这样的人生哪还会有目标呢？不会的，墙头草，我们以前曾经说过，常有形容，那么山间猪群，墙头的芦苇，腐草，那么可以说随风倒，或者是嘴尖皮厚腹中空。目标人生不光要有动力，我们不光知道你在哪里，不光你知道的中心，如果没有决心 determination， 也会一事无成。当然了，我们像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的大作家一样，有决心还不够，但是呢，我们没有决心这不可能。那么这个决心就是说，没有目标人生的决心，保罗不可能像他这样做的。那么不可能，他要是不知道他要是没有一个决心，他不会说他不完全。那么尽管他知道他不完全，也没有视之为失败，那就是摔倒了再爬起来，就是把马可赶走。当然了，那个并不一定是摔倒，但是可能是在侍奉当中的，就是说误解也好，就是说态度也好，那么马上他能够纠正。当孩子马可再回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他是我的好帮手。那么就是说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行，那他仍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英文的 press on 和中文的直跑都有执着之意，我们大家都很十分清楚，矢志不移的意念，也有立志一致狂癫的追求。狂癫，癫狂，或者说这个保罗向亚基波王传道的时候，他在那前后，他就被人认为，你还以为你是谁，保罗？你现在不是一个囚徒吗？你难道你给我讲两句就先让我承认耶稣吗？你岂不是癫狂吗？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没有癫狂，我们的行事为人 作为基督徒的形式为人，就可能随风飘，随风摆。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都能有癫狂的地步。我记得去年了，还是去年，这个在这个St. Antonio's退休会上就有癫狂，对这个癫狂都有很深的讨论。如果没有癫狂，我们可能这个whatever， 不管你堕胎也好，不管你同性恋也好，一切任你，一切由你，与我无关，高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单求无过。人生的目标有忠心，有动力，有评估，有决心，那么还要得自由。当然这种自由呢，不是自己争来的，要晓得真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再来一起读一遍这个第十三节好不好？第十三节的整个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第十四节也来吧，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是很难的。我只有一件事，要是只有这一件事的时候，哎呀，那我的孩子怎么办？还没上大学，我要不要存钱等着他上大学？哎呦，我的退休金不多，我要不要先让我的退休金建堂不建堂无所谓，或者建了堂，哎呀，我们把我们的份子也搞好一点，漂亮一点，这个还可以接受。但是呢，哎呀，至于说传道人嘛，哎呀，再往后一点也行啊，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甚至在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在网上聚会嘛，那么请人更容易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目标，我们要有决心，我们要有忠心，我们要有动力。这个自由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保罗绝不让过过去的一切来驾驭他的未来，人生的目标已经将他从过去的捆绑下解脱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还在受着捆绑吗？我多年的老朋友们，我们难道在人生半截入土的时候还要受过去的捆绑吗？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心里面很难受。我们这个相处多年，我们嘴笨口舌，哎呀，心笨口拙，不能够把福音的真题传开，我们时有愧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朋友们不少对真理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只要有决心，下定决心，今天就成为新造的人，今天就将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朋友，怀着说，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不少不止一次的决志了，让过去的残累不要再绊倒你，再绊着你，再缠身。希望你们也能够不以往的所作所为成为自我束缚的借口。朋友，这是新的一天，这是所赐的新天，放飞你自己的目标人生吧。无论是年长还年幼，无论是富足还贫穷，富足贫穷已经，我相信和我们已经和所有的朋友们应该说都过去了。无论是健康还疾患，我相信也许 COVID-19 我们看到同一个 department 的人几天之内离开了我们，或者一段时间离开了我们，我们心里面有不解，我们可能来求主保守。这就是主的呼求，这就是主的召唤。无论如何，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进发吧。这就是我的祈求，这就是我的渴盼，那渴盼、渴望和期盼。那么，刚才说了， 就是说这就是这个整个呢，我们借着海明威的生平来让我们有一个思考，借着保罗的人生让我们有一个榜样，借着保罗的教导我们有一些注意的事项。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再次以保罗为榜样，解除我们世界的残累，带着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以基督为主，侍奉他为主，以坚定不移的信念，矢志不移的精神，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姊妹，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想和大家交通的全部。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你亲自的带领，感谢圣灵的光照，感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有缘，我们弟兄姊妹相聚在一起是你的召唤，是你的呼召。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交给我们的使命也是弟兄姊妹所要当做，所要当行，也是我们前面所更要抛弃，我们忘记背后努力，抛弃世间的残累，向着标杆直跑的动力。主，你求你与我们同在，也再次愿我们慕道我们的老朋友们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我们的相识相认相交也不是偶然，也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愿你能够与我们同样有目标人生，能够与主同行，能够我们在于奔走天路的历程当中相互协伴。愿主的爱与你们同在，愿你能与我们一样有目标人生。以上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